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水利工程处职工杨成山结束12年冤狱，非法判刑5年，会计师郝如文被截入呼兰监狱，河北杨建禄被非法判刑8年，家人上诉，武汉七旬夏月仙被非法判刑3年7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06年8月，时年50岁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杨成山先生被当地片警绑架，后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大庆监狱，杨成山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遭狱警暴打虐待，眼睛一度被打瞎，头被打得晕眩至今。历经12年的冤狱迫害，2018年8月16号，杨成山终于回到家中。杨成山今年65岁，原黑龙江省水利第二工程处职工。1997年7月，杨成山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7月，元凶江泽民发动并操控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杨成山因坚持信仰法轮功，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度过了12个年头。2007年，杨成山被劫持到大庆监狱迫害。因为杨成山拒绝参与犯人报数，遭防暴狱警徐庆的毒打、拳打脚踢后，造成杨成山眼睛伤残，长时间看不见东西。2010年，因为杨成山拒绝在监狱做奴工，被监狱长霍伟东等人塞进长宽高不到一米的铁笼子里。他们将杨成山的脖子窝伤，险些造成瘫痪，头歪了近一年才好。杨成山在大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郝如文先生被非法判刑5年，于2020年底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遭受迫害。郝如文先生大学毕业，拥有会计师职称，曾在大庆市让胡路区建设银行支行担任行长职务。1996年，郝如文修炼了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在真善人理念的指导下，郝如文要求自己做好人，重德行善，改掉了他修炼之前在共产邪党社会里的收礼受贿等不良行为。他变得祥和谦谨，乐于助人，是单位里有口皆碑的好人。2019年6月，郝如文在超市购物时，因花的钱币有法轮功劝善真相，被超市保安恶告，遭到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重刑5年，于2020年底劫持到呼兰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号，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建禄家属正在上诉和控告。2019年12月3号，杨建禄和妻子王慧君在建国街市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跟踪他们的国保大队长张殿红等警察绑架，家中物品被警察抄走。两天后，妻子王慧君被放回家，杨建禄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2020年9月4号，杨建禄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杨建禄的女儿为父亲辩护，她说，亲眼看见父亲修炼法轮功给家庭带来的美好，在世俗的道德下滑中，父亲教育我们做好人。他也从法律角度论证了父亲修炼法轮功无罪，并要求无罪释放父亲。杨建禄的律师有理有据地从法律、道德两支多方面论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律师还宣读了杨建禄居住村的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他们说， 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练法轮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做好人没错。杨建禄都被关了快8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律师最后说，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然而宣化法院却罔顾事实，践踏法律，对杨建禄非法判刑8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3号，湖北省武汉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夏月仙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西湖第一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7个月。2019年10月18号至27号，武汉举办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共利用此机加剧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9月13号，夏月仙在江岸区大直路上带着孙子玩耍，顺便告诉路人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到江汉区唐家墩派出所。2020年12月17号，夏月仙被汉阳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3年7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英美加制裁中共，人权恶棍难逃追诉。法国巴黎人表示，迫害法轮功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2号，欧盟、英国、美国与加拿大联手制裁中共人权恶棍。其中，欧盟、英国与加拿大宣布，就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径，针对4名中共官员与一个机构实施旅行禁令与冻结资产。这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欧盟与英国首次制裁中共。美国也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军政与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加拿大的全球事务部声明说，这次制裁是在与美国、英国的协调下和欧盟共同行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进行了系统的、国家主导的侵犯人权行为。欧盟、英国与加拿大的制裁名单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前副主席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王明山。被制裁的机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去年7月9号，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宣布对新疆公安厅与4名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过去20年来，陈全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制造了无数冤案惨案，可谓满手血腥，罪无可换。2019年5月，明慧网通告发表后，迄今恶人榜上已达10多万人。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提交恶人名单，即便恶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吊销签证，将恶人和家属缔结出境，以防堵他们妄图踏入避罪天堂的大门。2021年3月21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举办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法轮功信息展板，并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纳塞尔是数码创作公司的经理，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之后，他非常震惊和气愤。他说，这是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侵犯。真善人是我们所有的人决定遵循的价值和在人世间的路。这种迫害是非人的行为，不应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中共是独裁，没有任何遵循的规矩。纳赛尔还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样的抗争行动非常好，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59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低潮与难关，乌云密布当中看不清前面的路途，东奔西跑，团团打转，却依然是徒劳无功。身处困境绝望当中，我们是多么希望能有人给我们指明脱困的路径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的故事。这是芳华一家在1994年发生的事。芳华有个哥哥和弟弟，芳华的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很爱画画，也很有天赋。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美术作品都出国展出过，可是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芳华弟弟说话变得结结巴巴的， 但家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更不知道因为口吃让弟弟在学校里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说话结巴，弟弟常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学他说话。有一次课堂上因为说话结巴，老师误以为弟弟调皮，竟然因此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而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自己在学校里的遭遇，所以家人只是看见他的情绪越来越反常，还因此训斥他。在学校里受到霸凌，回到家又没有得到安慰，十几岁弟弟的痛苦可想而知。初中毕业之后，弟弟就待不了学校了，他到芳华妈妈公司里上班，但是在工作环境中还是难逃因为口吃被人嘲笑的处境，弄得他的结巴越发的严重了。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有的时候光张嘴，脸憋得通红，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如果第二天弟弟得找人办事，头一天他就开始紧张了。大家想想，弟弟这样的压力该有多大呀？长期的压力苦闷，让弟弟精神面临崩溃。他气急起来，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去矫正班矫正了也没有效果，弟弟口吃依然严重。家人想要开导他，他就说，大家体会不到他的痛苦，经常和家人大吵。那时候才青少年的弟弟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他的人生没有一点阳光。在外人看来，这个弟弟就是个可怜的丢人现眼的笑话式的存在，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弟弟的噩梦。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了。那时芳华家人心想，或者该把弟弟送到庙里去算了，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弟弟就是个精神病人了。让弟弟躲在庙里有口饭吃，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不过痛苦中的弟弟还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90年代出现了气功热，他就在气功门派中想找个能救救他的师傅。那个时候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他就去找。那时生活条件有限，给弟弟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而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傅，弟弟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芳华的弟弟遇到了匪徒劫车抢钱，他因此还流落到山里。幸亏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千辛万苦的才又回到了家。而芳华每次总是看着满怀希望而去又满心失望而归的弟弟，然后听着他失落地说道，又是个假的。1992年，芳华才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弟弟的困境还没挣脱，家里又遇到了一件更艰辛的难关。那年底，芳华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了患乳腺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然而手术不是太顺利，中间输了血。手术之后几天，妈妈腋下鼓起了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拆线之后，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着血水。住院一个多月，在大年29妈妈出院回家。在妈妈住院期间，芳华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有一个病人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家属放声痛哭，那哭声从此就刻在了芳华的心里。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的虚弱，三天两头的感冒，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不能动，穿衣脱衣躺下起身都要人照顾。 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在往外渗血。刚拆线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慢慢就愈合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药撒上去会结疤，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只能不断地去医院消毒换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医生说妈妈最多也就能活两三年的时间吧。芳华一家绝望又无奈地在家和医院间穿梭。芳华一家子都特别重亲情，本来芳华还想他们子女都长大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可以歇歇了，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芳华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这段时间芳华的亲朋好友为了妈妈能够康复也是献计献策的，有的送来了佛经，有的给他买了圣经，有的给他介绍气功学习班。芳华的爸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芳华的哥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芳华自己则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经常来家给妈妈治病。总之能抓住的救命稻草，芳华一家是一根也不想放过。历时每天都很忙，一早妈妈去体育场练一种不需要抬胳膊的气功，接下来不是去医院打针换药，就是气功师来家给妈妈治病，中间还得抽空读读佛教里的册子，晚上则是基督教的人来带芳华妈妈读圣经，而芳华的爸爸则在所谓的高人的指点下，在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枕头下放着辟邪的刀，还有黄布条的符。芳华全家是拼尽全力挽救妈妈的生命，然而将近一年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只是让他们全家更彻底的绝望了。妈妈依然虚弱，刀口还在渗血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让妈妈的精神也垮掉了，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芳华一家心知肚明，只能默不作声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芳华心里打算着，妈妈死后她那可怜的弟弟是更没希望了，等陪着爸爸也百年之后，他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做好了打算，万念俱灰的芳华就等待着生离死别的那一天的到来。而在芳华爸爸四处寻访高人指点迷津的过程中，曾有个人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将来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当时大家只当那人在故作玄虚而已。1993年艰难地过去了。1994年的春天，芳华的弟弟又去合肥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意外的是，这次弟弟回来后说，这个功好。芳华弟弟从学习班带回来一本书，叫《法轮功》。芳华把《法轮功》这本书看完后，感觉自己那颗已经死了的心看到了希望。94年的6月，弟弟就带着妈妈去参加法轮功师父在济南传法传功的学习班。当时芳华的妈妈胳膊还不能抬到90度，旁边要有人搀扶，伤口依然渗着血水，经常要换药敷纱布，也怕让人碰着。一家人对妈妈从江苏到济南这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很是担心。但是在妈妈出门后的某一天，当天快黑了的时候，芳华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芳华看见了兴冲冲的妈妈，而妈妈的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蒲团。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然后对芳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把我床头那些画都扔了。芳华二话没说跑到妈妈房里， 把墙上打鬼的画、枕头下的刀、黄布条的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看着原本弱不禁风，现在是容光焕发，精神十足，整个人完全变了样。芳华来不及跟妈妈多说些什么，就忙着去做饭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芳华却觉得空气中充满着喜悦、兴奋和希望，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生长，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晚餐的时候，听着妈妈说着学习班里种种的亲身经历，妈妈说在学习班上手术刀口的疤就掉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流血水了，原来抬不起来的胳膊也神奇的能行动自如，完全可以正常的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不仅得动胳膊，还得用劲儿呢。更特别的是，芳华妈妈的天目开了，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景象。听着妈妈描述着她天目所看见的神奇景象，这倒让芳华也想起了这段时间做过的梦。梦中她见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在空中飞，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芳华的弟弟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侄子是当时全国算是最有名的气功师的随身弟子，叫小李。小李从外地回来到叔叔家做客，看到了弟弟画的这幅画就要见弟弟。以前大家就听说小李有功能，芳华猜想小李一定是从弟弟的画上看到了什么。见到弟弟后，小李就问弟弟练什么功，弟弟回答说刚学了法轮功。小李听了当下并没有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个法轮功师傅比我师傅功高，我想和他沟通够不着他。然后小李告诉弟弟说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练下去。二十多年过去了，芳华的父母如今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健健康康的妈妈还帮忙带大了哥哥弟弟所生的几个孙子孙女呢，一家子平安和乐。芳华的大侄女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家最幸福了。听众朋友，芳华一家从94年以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了。可这就是仙人指路的终点了吗？对芳华来说这还不是。自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弟弟的口吃逐渐好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上班结婚，有了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弟弟的岳母曾跟芳华的母亲说，希望自己的小女儿也能找到像弟弟这样好的人嫁了。为什么弟弟的岳母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弟弟老早就消失了，现在的弟弟是弟媳口里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人。弟弟的转变就是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开始的，而芳华也是从读了弟弟从学习班上带回来的法轮功这本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虽然那时候弟弟还是有口吃，妈妈还是复原无望，但是芳华从书里面看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知道了人要善良地活着，按照书里教的真善忍做好人，再加上练功返本归真，原来人是可以活在更美好的境界中的。芳华心里明白，他们全家真的遇上了仙人指路了。而仙人指的路可不仅仅是趋吉避凶、遇难成祥的机会，还指出了如何一步步从身体到心灵走向更美好境界的方法。芳华说，修炼真善忍最重要的是修心， 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处处与人为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芳华她不仅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师，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示范课。她的善良更是会让学生忍不住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你要像我老师一样的善良，多好啊。而学生们的家长更不止一次两次的集体找校长，要求孩子不要调班，要留在芳华的班里。这些都是因为芳华往更美好境界努力而有的现象，而这个努力还没有结束，芳华还在先人所指的路途上努力着。这是一条从人间往天上的路。听到芳华一家的故事，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庆幸，也希望这样的幸福能降临到您的生活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修炼故事中再见。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公遂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公遂的故事。一、忠心谏主。通晓经术的公遂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公遂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公遂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公遂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公遂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公遂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公遂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公遂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公遂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公遂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立时就演习礼仪，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 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且是因灾之相，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 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议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 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示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要给您念一封听众来信，讲述他怨大法屡遭报应，修大法起死回生的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姓杨，今年57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我的三个弟弟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三家人和睦相处，身体健康。我的母亲70多岁了，也走入了修炼。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每天学宝书转法轮，现在自己就能读下来了，真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弟弟弟媳多次劝我修炼法轮大法，而我却总是推脱。大法受迫害后，他们三家子全被抓起来，拘留、劳教，甚至大弟、二弟多次被抓。当时我不明真相，就开始恨法轮功，说坏话。说也奇怪，我只要一说法轮功的坏话，大白天就在平地上摔跟头，要么就是让牲口踢坏，要么就是擦玻璃从高处掉下来摔破皮，只要说一次就会有报应。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全身瘫痪，卧床不起，两腿就像面条一样，又软又没劲。丈夫把我送到武清区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血栓、糖尿病、中风，还有煤气中毒。在治疗过程中，不但没见效，反而病情加重，全身一点不能动。过几天医生说，对这种病没有特效的药，只能回家养着，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是它。我一听，不就回家等死吗？医院治不了我的病，那时我绝望了。就在我绝望时，几个弟妹把我接到大弟弟家中，让我学法练功。到了弟弟家，开始坐不起来，坐着前后围着被子还东倒西歪的。我看他们都敬师敬法，对法轮大法那么真诚坚定，多年的残酷打压，弟妹们都受过无数次的迫害，都没有动摇过修炼的坚定信心。法轮大法一定不是简单的功法，一定有高深的内涵，于是我内心就有了要修大法的正念。弟弟们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晚上和他们一起学转法轮。很快我的胳膊腿有了知觉，弟妹们说要尽快练功，练功转变本体好得更快，于是我就开始在床上学练功，练一天就能在床上爬了，两三天能盘腿了。这惊人的变化令全家高兴，十几天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回家后还能干家务活。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超常。 医院把我这个治不了的人推出来了，我学法轮大法后竟和正常人一样。我的大女儿结婚后生完孩子几个月就腰间盘突出，躺下起不来，走不了路，去了多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她看我那么严重的病都好了，她也走入了修炼，只学完一遍转法轮就能走路了，现在已经正常上班了。我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把我和女儿救度，把我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兼修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那些被谎言毒害的还不明真相的父老乡亲呢，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吧，相信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父老乡亲们啊，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